像一部分一部分的观想，但是后来呢，就是作意就是思维的意思，思维身体的总相，头、耳、鼻和这个身和两足，全面的在观想，最初是一部分一部分观想，就是说这个次第。心中要能现起半分呢，粗大之分。所以说你这个坐禅的人，心里面要能够现出来呀、啊，佛的身相的半分，不是全部的啊，一半，半分的粗大的之分，就像刚才说一头二臂呀、啊，这就是粗大的之分了。总无光明应知其足啊，我们只是看见佛的这么一个相，没有看见佛的光明，啊，也或者说是你的心里面现出了佛像啊。见你不是特别的明亮，你像我们屋子里边的光线这样子，你要到外边那个太阳的那个光明又比这个屋子里面又更光明了。那么这里面就说总无光明啊，没有那么特别的光明啊。你但是你应该知道也没起足了，你应该发欢喜心的，你应该满足了，也不容易的呀。于彼一色心，你就现出那个粗大之分来，你现出来了。就在那个境界上随心不乱就好了，要不以此为足，你要不满足而摄其心的话，欲求明显烁烁攀缘，所以说我再好一点啊，烁烁的想它更光明一点，所缘虽可料为显明啊，显了啊，可能会进步一点，但是呢不仅不得坚固三摩地啊，切成定障了，你也想更好一点呢，你现在没得禅定的心力药，你这个远要无力的心呢，你想要得到殊胜明显的境界啊，那是很难的呀。结果是什么样子呢？你不仅没有得到坚固的禅定啊，而且你还有点障碍，因为我们这个凡夫啊，没得禅定的人呢，这个引力不够，一个在短时期内呀、啊，没能照自己所想象的现出来、啊、心就容易退下来，心就容易退下来。只是我静坐七天呢，静坐了三天没成功，我就不做了，那四天我不做了，所以就是反倒成了障碍。又要所缘虽不明显呢，言于半分要能摄心呢，当数得定。要是现出来佛的身相的半分，你就依靠这个半分来摄心不乱呢，你就可以得禅定了。四令明显，当数得定啊。四令明显，其名一成。得了禅定以后，然后你在心里面呢，把这个明显的成分叫做增长，叫做光明，那就容易成就。因为你得了禅定呢，你的心的力量强了嘛，你做你想要叫它明，那是容易办到的。没得禅定的人不行的，没得禅定心里要。此是至今论师的教授，他这样啊，教授学习的人这样子，极为确要，这是非常啊、重要的，啊，非常。贴切的，适合人的程度，不要唱高调不行的呀！啊，一定按照人的程度去讲解这个修行的方法，你才容易成功的呀。又总缘身相的时候啊，要生一份极其明显呢，可近的缘底，你看见佛的这个眉间的豪相啊，你看现出了很明显，哎，你就在那里呀。就能修行就好了啊，生的一份极其明显呢，你可即远彼啊，你就想念那个相就好了。要比呀、啊，浮沫形缘总相，要是那一部分明显的相不稳定啊，又隐没了，那么你还是圆那个总相，或者这个一大部分的形象。要欲修黄而相为红。你想现佛的身相是黄色金色的，但是没现出现个红色啊，
是闲色不定，
这个青黄赤白是属于叫做闲色，这个颜色不一定，还不决定，不稳定。要欲修坐而现为力，心里面想要现出坐相啊，但是它和你心想的不一样啊，现出个力相来，这是形象的不决定。或欲修一而现为二啊，所以说我这个时候就想要现修这一个头，想着一个头会现两个头，反正和你心想的不一样，这是数量不定。或欲修大嘛而现为小，形体不定。那么要有这个情形出现的时候怎么办呢？在定不可随处而转。你这个观佛像的人呢、啊、你不要随着那个去转变去，不能对。应欲迁根本所缘为所缘定。你应该最初你打的主意是现是什么，你就以那个决定。不要随所现的那决定。他和你的意愿不同，你不要随时转动的。这个事情很重要的。要是密咒修本尊欲切时啊，真是修密法的人，他观想他本尊的这个法相的时候，是本尊形象定须明显，他那名一定要是明显，不能够不明显的，乃至未能明显之时啊，须修多种明显方便。还要修行啊，多种明显的方法，使令那个本尊的形象在心里面现得明显。这个方法就是在太阳地的时候取这个太阳的光明，也是一样。你看着不要直接看太阳，光是看那个光明，看着光明闭上眼睛心里想，这个光明像你取成功了，然后再想佛像的时候，它就光明。就明显了，它不暗昧。此中佛像要是难现呢，所以这里面说赞叹以佛像为所缘境的功德殊胜，但是有的人呢用这个方法不成功，很不容易现出来的。眼睛睁开看着佛像很明显，但是闭上眼睛就没有了，心里面没有个像，所以取不来。那么怎么办呢？于前随依所缘之心，那么就像前面说那种四种所缘啊，还是净行所缘、善巧所缘那几种所缘，那随你哪一种合适，你就按那个方法来摄心不乱好了。或助于真实决定之间而持其心，或者是呢你安住在那个真实决定之间呢，就是那个四谛十六行啊，那个是真实决定之间，观一切法无我，观一切法空，观一切法无常的道理。用那个方法来摄心不乱呢，已可以修定的。此乃承办呢子为主要故。因为现在啊这一段文是说什么呢？是说我们呢要摄心不乱呢，这是为目的。所以不管是修佛像也，以佛像为所缘境也好啊，一不净观呐，各式各样的，的目的都在得禅定。所以只要得禅定，那就是成功了。这是结束这一段。今天我想就讲到这里。在这里我现在还有一点时间呢，我再讲一个小故事啊。故事。这个不在世的时候啊，有一个有钱的人，家里面的财富很多。很多啊，但是有一样事儿，有一样不如意的事情啊，老是不成功啊，心里好难过。什么事情呢？这个有钱人他没有儿，不再是那个时代啊，你是重男轻女啊，你有这种情形。 那么要是没有儿，心里很不舒服。那么就想要有儿，但是就没有儿。那么这个时候啊，他相信这婆罗门。婆罗门，那么当然了，人都是这样的嘛。我相信婆罗门，我就同婆罗门来往啊，把自己的困难提出来问这婆罗门。说你看看我这命里面有没有儿呢？他问这个，在佛法以外有六大外老师啊，这个最主要的有六种外道，六种外道，就是六种宗教。那他一问呢，那些人说啊，我看你的相，我看你的命啊，没有儿。我这一说呀，这个人呢，回到家里来呀。把这个衣服脱掉了，穿那个污垢的衣服，坐在一边就哭，就在那里愁眉苦脸的，不欢喜。万一那这太太就问他，说你今天出去有什么不如意事儿？怎么这样子呢？啊，如此的说。说完了说，他太太呀，说是你这事做的不对呀。因为他先生是相信那个六大老师，相信外道，他太太相信佛教，他太太呀和一个比丘尼常来往，说是啊，你不应该相信这婆罗门说的话嘛，我们常常来有个比丘尼是佛教徒，我们可以问问佛嘛，看佛怎么说嘛，你现在先不要忧愁，好。这一说离开这个心情就转变过来了，那就他就把衣服就换了穿了好的衣服，就随时和这个太太一同的就到佛那去。到佛那去也还是这样的，但是啊，我年纪这么大了啊，虽然没老，但是我希望有儿还没有儿，世尊你看看我这个相有没有儿呢？佛说你有儿，你的儿子福德很大，但是长大了以后啊，他不愿意继承你的家业的，他要到佛教里面来，要出家修行的，对。那么这时候这个大父老一心里想，修行也好过我没有儿嘛，我有儿他出家修行的也好过没有儿，那么就回家了，又心里欢喜了。万一想你想一想，哦，他说啊，请佛啊，大众生明天到我家里吃饭，那么佛就好，佛就默然的同意，那么第二天他们就当然准备好了，和大众生来吃饭，吃完饭以后啊，佛和大众生就离开他家就走了，走的时候在中路啊。遇见一个大水池啊，这个水很清，周围有树，佛和大众生就在那树下池边就休息。休息这个时候啊，那边出来一个猴，来一个猴啊，这猴来了以后啊，就向阿难尊者要这个钵，要这个钵，阿难尊就不给他。我给他佛和南尊者就是你这猴给我把我的钵给我打乱了，可不好吧？不给他，不给他佛说，你给他，你不要担心。这个猴就把这个钵你拿去。过了一会儿，这猴回来了，捧了一钵蜜，这个蜂蜜呀，就供佛。供佛，佛一看呢，佛说你把里面那个不净除掉，这猴就懂了。就把里面的东西除掉，你把供养佛。佛说你再加点水，那么他又加点水，加水佛就把这些蜜也分给大众生，每个人都吃的蜜。吃的蜜的时候，这个猴就是很欢喜啊，就在旁边跳，这一跳就从那个山上就掉到深坑里就跌死了，死掉了啊。这个佛教里说是中阴身的哦，他就到这个大富翁家去投胎了。那么这个大富翁的太太就怀孕了。哦，这么大富翁心里很欢喜啊！我世尊说我会有儿，
果然怀孕了吗？
也很欢喜。那么经过了多少时间呢？就出胎了，
生出一个小孩。这小孩相貌很端正啊，很美妙，这当然欢喜。
欢喜呀，就请这些这个相面的先生来呀、啊，给相相面看一看，给起名字。那么看见说一算这个生日时辰呢，看这相貌，这个人是很吉祥，这个、小孩好，给他起什么名字叫密圣，蜂蜜的蜜呀、啊，殊胜的胜，胜利的胜，密圣。这个小孩一降生的时候，家里面那个盆碗里面都有蜂蜜，所以起名叫密圣。密圣那么小孩渐渐长大，读书聪明啊，能力很强，但是大了以后。就是要出家，以后父母要出家，要去当官，父母就舍不得，舍不得。那么这个小孩说啊，我心里面不高兴的在家的这些事情，我一定要出家。如果你不要出家，我就不能生存了。后来呢，父母只好随着他的意思，就让他出家了。出家以后啊，那。跟佛小修小啊，就得了汉果。得了汉果，有的时候随着大众生啊，到什么地方去，天气热一渴的时候，他把这个钵啊，虚空里一抛啊，钵里面就有蜜，每天都有蜂蜜吃，有这种果报。那么这个时候啊，就阿难尊者就心里想啊。就对佛说是这个小孩啊，一出生家里面的器呀、碗啊、盆都有蜜，那么出家以后也很快修行很顺利，得了汉果。我们随到什么地方去呢？要是口渴了啊，他就把这钵向空里一抛，就有蜜。这个有这么多的功德，究竟怎么回事情呢？佛说啊。你想起来吧，有一年母他的父母、啊、请我们去吃饭，吃完饭以后我们经过一个大河边啊，有个猴供养我们蜜，然后这个猴的这跳跃就摔死了。你想起来这个事，想起来说这个蜜圣地球就是那个猴他来的。那么那阿难尊者啊就问呢，说是他这个猴怎么会一出家很容易修行啊，就能得到圣道？这个事也不简单，什么原因会这样子呢？有很多人出家很多年修行也不得圣道，说他的修行这么容易，怎么回事呢？说是他在迦摄佛时代啊，做个比丘，修行过，修行过，他是这个。为什么呢又会多了猴了呢？变成个猴，这个地球变成个猴呢？就是那当时啊，有一个大地球啊，这大地球在那个走路的时候过河呀、啊，或过什么地方，它跳。这个大地球，它从这河这边河流可能不太宽，它从这边一跳过去。那么从中有个年轻的就说是你这个人这样跳就像猴似的，这样说他。那么这个大帝就是对他说你认识我吗？我知道啊，你是迦摄佛的弟子啊，这个沙门啊，没什么不认识的。你知道我是阿罗汉呢、啊、这一说，这个年轻的就有点害怕了。因为你要是回路这个普通的人，虽然是也有过失，过失还不严重，但是要是回路圣人，你骂圣人呢，可是不行，可是不得了。那么当时他就向这个大悲就向这个阿罗汉的忏悔，这一忏悔呢，就他死了以后没有到地狱去，就变成猴了，500世之后。这猴是现在这一生啊，所以转生到人呢、啊，这是猴的这个罪过完全消灭了。那么现在啊，因为以前出过家修行过， 所以现今生再修行，能遇见佛再修行就得了阿弥陀佛。要以前没有修行就不用了。所以这个事儿啊，就是以前在佛法里面修熏习过，佛法讲的道理呀、啊，你听过，你修行过，虽然还没成功啊，但是善根栽培下来了。栽培下来以后，再遇见这个佛法的因缘呢，你以前的善根一发生作用，你就成功了。要是你没有栽培善根，你半毁圣因呢，或者是忏悔或者不忏悔啊，你到三恶道里走一走出来再到人间，你遇见佛法也不行的，他也不愿意出家，
也不行，不容易。
那么他以前出过家修行过，哎，现在就可以。那么我们现在静坐的道理也是一样啊，有的人他根本他也没学过静坐，他心里不大散乱，他不乱，什么原因呢？就是他如果前生是三界天来的人，是五三界天来的人，他天生他有过禅定的呀，已经几万劫的这个禅定的功夫啊，但是命中死掉了，他就来到人间了。来到人间做人的时候，他还有那种气氛，虽然没修行，但是有这个气氛呢。所以他这时候在继续的修禅定，在静坐，他很容易就能得禅定。要是我们前生啊，不是三界天、五三界天的人，或者欲界天上的人就不行了。欲界天上的人那个欲落比人间厉害、啊，这个欲特别盛啊，这个爱心特别强啊，你静坐就有困难，或者从三恶道来的都是困难的。但是你的好要心呢，你想得禅定的心要强呢也行。你能精进勇猛的坐禅呢也行，你要不精进也不行，你的好要心不强也不行。但是我们现在努力栽培，就假使今天没成功，明天后者还成功，今年不成功或者明年还可以成功。如果说我困难，我就不修行，我不静坐，那你永久也不成功。
说明这个方法。这个我们如果有静坐经验的，我们会知道这句话的重要啊。怎么样才能心不乱？说明这个方法。这一大段里面分成三段啊。第一段呢，建立自中无垢。这是这个书的作者，他说这一段呢是。说明他自己的主张啊是无垢的，是没有过失的。第二段呢，遣出他中有垢，就是除灭破出去啊别的人的主张啊是有过失的。第三段呢，正修思量，就是我静坐的时候，我静坐多少时间才合适呢？说明这个问题。现在先说第一段，进出时中所修正定，具足两种主张。这个正定啊，就是对邪定说的。这个定呢，有邪有正的作用，是、得到禅定以后。他有高慢心，我得了禅定你没得，我的功夫比你高，有高慢心，有高慢心呢，他就有种种烦恼。当然有禅定的人也可能会有神通，那么有了神通啊，他的本事大了，他也可能做种种的古怪的事情。那么你这样子呢，凡这样的行为也还是私心为主，对自己有利，不管对别人有没有害的不管。那么这样的禅定就是邪定。现在说持中啊所修正定，就是佛教里面的佛教徒啊，要是静坐的时候不可以这样，不应该有高慢心，不应该有恶见，应该利益呢不能损害，应该除灭烦恼，增长慈悲心，那么这就是正定。所以持中所修正定啊，究竟是什么呢？什么叫做正定呢？具足两种殊胜的境界。第一种就是心机明显呢，具明显的，就是他在一入定以后啊。这个心里面非常的明了，极明了。我昧着禅定的人，我们心里面也是明了的。我们不睡觉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东想西想，想种种种种的事情，心里面不清醒。在睡觉的时候，心里面就什么也不知道，那么就是不明了。那么得了禅定的时候，那个心里面那个明了性是更明了的，这叫极明显。那么这就是具足了明显的一部分。第二个殊胜的境界就是专注所缘，专一地安住在所缘的境界上，他不跑到别的地方去，不散乱。这样的境界呢，叫做具无分别住分。心里面不分别，不东想不想，不思想其他的事情，就是叫做住，住也就叫做定。前边是明，这个第二个是静，就是明和静两部分。这个明也包含着特别灵的意思，灵活的灵。得了禅定以后啊，那个明是特别灵的。有灵明的一部分，有无分的助力，那么记住这两种殊胜的境界。当然得了禅定，初开始静坐的人没有成就还不能说有定，但是应该有明和静的两部分。有一类似 亚洛为山，有一种啊禅师啊，他的意见呢，这个正定不但是两种，还有第三种，就是加上快乐。你得到禅定的时候，它不但是明和静，还有快乐的。那么这就是有三种殊胜。又有啊加成净分呢，而为四者，还有人呢，又多加一种殊胜，叫做成净。那么这一共就是四种殊胜了。其成净分呢，说有两种，一能源成净。这个人的主张啊，这个成净啊，有能源的成净。能源呢，就是心，心是能源念的境界的，心有明了性的，它能源念。这个能源心呢，它是澄清的，啊，不浊不浑浊的。这底下说个比喻，为在玻璃呀、无垢器皿中，啊，没有垢物的这个玻璃的器皿里边，满注无垢的呀、清净的水，皎乌云，日光所照射，有为成色。啊，像虚空里没有云呢，日光遍照那个境界，比那个境界还要澄清的，啊，还有清澈的。这是说这个在禅定里得到正定的人呢，他这个能源心呢也是澄清的，啊，没有这一切的贪嗔痴的污浊，清净的。二所缘住等镜像现前，直至此等极为具等啊，澄澈了之。头一个是能源，这是所缘。所缘的境界，他举一个例子，比如说这个房子里边有这个柱，有梁有柱，这个柱等的镜像啊，在你的是这个禅定的心里面现出来的时候啊，直至此等极为具中澄澈了之。你那个禅定的心呢，观察这个柱的极为具，极为细的地那个土啊，地水火风啊，都很清清楚楚的了之。那么这又是一种澄清。言此二者通断极细昏沉呢，生极明显分。这底下这个作者批评这个说法，他不同意。可是这两种啊澄净的说法，从断极细昏沉生极明显分，这个静坐的人呢，心里面怎么样不澄清呢？就是昏沉，坐那里打瞌睡，打瞌睡的时候心里面就不澄清了，就有一些不明了了，这个类似昏沉比睡眠轻一点。那么呢，但是这个地方说这昏沉有粗有细，这个粗的昏沉除掉了，又除掉了极细的昏沉，这个时候啊，你的这个静坐的内心呢，就生出来极明显的境界。要把那个极微细的昏沉也除掉了，这时候你的明显分就现出来。行书胜者，这个行字是个错字，是个出啊，因字出性本善的出，出书胜者。这个澄清啊，这个极明显分，那么是说那两种殊胜里面的第一个殊胜啊，这个该是这个意思，包含这个意思，不需别说，不用另外再说这个事情，说这个澄清的殊胜。所以这个第四个不用加在里边啊，就剩了三个了。十月行将喜乐之寿啊，是此所修定果。那个第有一类是嘛，加洛为山呢、啊， 这个呢，这个说法对不对呢？就是思悦形象啊。静坐的时候啊，感觉这个身体里面很思悦啊，很快乐。这个内心的形象啊，这样的领受的境界，是时所修定果。是这个修定的人那些成功了，得到的一种享受啊。非出定律，未到分者所能证取。这个十月形象，这个形象啊，是指心所的。这个心呢，它会在境界上行，像我们走路的道，在道路上一步一步向前走。那么静坐的时候，这个心呢，它颤动颤动的在境界上向前下去，也叫做形象。所以这个行人能行的就是这个心。那这个心呢，有十月的感觉，十月就是喜乐啊。事实所修定果，这个喜乐的感觉啊，非出定律未到分者所能生起。我们是初消静坐的人呢，如果是坐的相应的话呢，也感觉到很舒服，好，但是不能说有喜乐，还没有这种感觉的。要是到了这个未到地定的时候啊，就是有喜乐了，具无忧。要是我们从来没得到喜乐，等到未到地定的境界出现的时候，你感觉到那个喜乐是很强烈的，你会感觉到。可是这个喜乐你继续修行得到初定力，得到初禅的时候，在这天有初禅、二禅、三禅、四禅。那么你得到未到地定以后啊，你继续的努力的静坐也很容易就得初禅了，并不难。得到未到地定可不容易，未到地定你想得未到地定要非常辛苦的，可是已经得到未到地定得初禅就容易，就不难。但是到了初禅的时候，这个快乐是更厉害的。所以这个地方说，就是十月形象喜乐之受啊，是时所修定果，非出定律未到分者，不是那个出定律还没有到，那个定的境界就是不是的，不是为了地定的，他那个喜乐所能升起的，这是指出禅的那个快乐说的。你有什么意见？
那这身体上会不会改转变？肉体，如果你这样子
是，是的。
会有什么变化吗？
得到未到地定的时候啊，我们的生理上也有变化。但是要得到初禅呢，就是变化更大一点。
什么样的变化？
他的意义，我们现在这个人呢，是属于欲界的人。我们不是色界天以上的人，也更不是无色界天的人。那么我们这个生理的主旨就是属于欲界，属于欲界的地水火风主旨生理。但是你要常努力的静坐，使得你的内心呢得到初定力，就是得到色界天的人这种那个禅定的境界。你的心呢，你的人是欲界的人呢，但是你这个心这时候变成色界天的人，那种思想，那么你的生理也就变了。那么有这样呢，就是你的生理上呢，你的欲界的地水火风里边呢，有了色界天的地水火风，那么这个变化就是在这里。可是欲界的地水火风还在，是你的果报它不失掉，但是因为有了色界天的地水火风了，你的感觉就不同了。所以这里面说，事实所修定果，就是特别的喜乐， 也感觉这个身体呀、啊、有药物的样子，不像我们现在感觉身体有几百磅的重，不是的，感觉这个轻，轻重的轻，感觉这个的轻，感觉这个快乐。这些拥有神通的也是在什么？
对不起啊，请问师傅啊，那个变化是不是应该是心理上的变化啊、而不是生理上的变化？
这两种都有，
两种都有。我们如果拿个秤称一下的话，它的重量会变轻吗？
这个所以感觉身体轻啊，也是心理上的感觉。但要是用秤来称，用磅来称一下，可能还是有一百八也不一定，可能这个还是不变，这个果报可能还是不变，可不可能啊？比没有禅定的有普通一点，还要轻一点，因为得了禅定以后，如果你这个时候没有病了，有禅定的力量，使令这个意地的四大和散的四大在一起的时候，非常的调畅。太就容易轻一点。要是没得禅定的人啊，你身体就是健康了、啊，他和禅定的那个调和的力量，所以在这个地方能有个区别的。
那会不会造成不调和？这一个是地界的地心火风，另外一个是。
三月的
在那个转变过程会不会不调了？你有这个身体，又有那样的心。
它是那样子，就是说你要入定的时候，这时候你身体的里面有三月的地球不同。
哦，入定的时候。
你要入定才有的，你一入定呢，它就随时就死掉了，渐渐死掉了。它不常住在你的。
不常
住的，
我好像是听您讲了以后啊，我就在这腿盘那往上盘，他说我好像坐了以后就一坐进了以后就把腰就使那个好像自个儿就腰
你就不调和，所以静坐的时候静
静
不是你主动的，他就好像要动，他在摇动，或者是轻或者重啊，
腰
多数是这个身体里面啊，明白点说就是有点病，有点病，所以他呀，你静下来的心的力量要下来，心的分的心呢停下来了，就控制的力量就要远要了，它里面的不调和的现象，它就会摇动。
这样会不会再病下去？
那不会。
应该会帮助吗？
那不能，
会帮助治他的病。这样摇的话，
摇，如果轻微的摇，你不要紧；要是重的话，应该控制掉，不要摇。
控制
啊，不要摇。控制就是你心里面的压命，不要动。
不过他还是会摇。
你还继续说，你继续的下命令，叫他不要动，他应该受到控制。
可以这样
子，那
我就觉得他不要动了，这个是挺
适
一点，他就不动。
小子，应该能控制住。
我有时候你职业时他也动，你职业时他也动。
他会动还动，你还是控制他，他久了他就会停下来不动。这是一个，因为你这个动有几个原因，一个是本身不调和，他会动。第二个原因就是有点磨皮之类的。有点磨来容顺你，那就不一，你能不能控制就不一定了。
或如果有磨的话，你的心会不安吗？
这个是看你本身的定力的深浅，加上那个磨，它能用多大力量来搞你，它要用小小的来搞你也不要紧，你也可能控制。或者你是。你如果能够读这个大悲咒，念大悲咒，或者是读这个大乘经典，你有这个法的力量，他有点害怕你，他不敢太严重的搞你。所以你要是把这个
你的正念提起来，加上法的威力，就能去除它，能去除它。
对，有心脏病会是这样子。
我们让法师自己想想，心
脏
自己的问题的话，可以过后再说。
啊，
我们可以让法师自己讲说，然后你自己有问题的话，然后
给
他
一些时间了。
OK，
发问时间。
非出境的味道分者，这个味道分就是味道地定。这个味道地就是没有到色界出境地，这时候这个定的名字就叫味道定。所能升起，这味道地定它所能升起那样快乐的，故此不说这个字已经加一个数字啊。故此不说，所以这个地方啊，不必说那个漏，还就是说，持证所行正定就是两种殊胜。如是名相现前，是断昏尘；专一无分别，是断调局。前面这一段的议论，就把后加这两种除掉了。那么还是两种，这里面说的第一个殊胜啊，就是明相现前啊，你在静坐的时候，你内心的明了性啊现前了，是断除昏尘，就是昏昏沉沉的境界里面，你有力量出掉了，那么就是明，专一无分别呢，是断掉的。